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是关于救恩最主流的两大观点，这两种立场最核心的争论在于，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件事上，究竟是神的恩典起单独决定性作用，还是人的自由回应起最终作用？既然人的自由意志被罪捆绑，是否就可以成为我们犯罪软弱的理由？那我们的意志又算什么呢？在回应神这件事上，难道我们就一点没有责任吗？
这也是当时就是新教哈，许多就是愿意要恢复这个纯正信仰的这些基督徒里面的神学家哈，他们也问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那其中呢，比较著名的话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加尔文。还有呢，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跟他的立场，特别是在恩典如何运作，人的回应是又是怎么样反映在信徒们的身上哈，跟他之间呢立场相左的就是那个亚米念、好，那他们之间的这个拉扯呢哈，是在新教的那个内部哈，就不是在这个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哈，或是说我们说罗马大公教会和新教之间的这个分歧了、而是在新教内部发生的。其实我们就加尔文哈跟亚米念之间，我们常常现在好像常常在讲话的不同处嘛，其实他们两个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亚米念比加尔文年纪要小。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加尔文已经过世以后啊，亚米念还是个孩子呢。
对，是加尔文这一位神学家呢，先就是完成他的这个神学思想体系哈，这些神学的醒思，包括对救恩方面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亚米念其实是很信服加尔文的，所以他原本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只是后来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哈，也产生了他自己的一些疑问、所以才产生了一些就是说这种拉扯跟分歧。所以在这个之前哈，我们要先要讲就是亚米念跟加尔文啊，其实都有很多的共同点。现在他们的共同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很追求的，愿意过敬虔生活的基督徒，而且也都相信刚才讲的五个维度哈、他们也都是接受的，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但是他们那个挣扎在哪里呢？是在于这个救恩，这个唯独的这个恩典啊，这个恩典是如何运作的？这个运作当中，人的自由意志，人的选择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人是否应该要回应？
对，所以呢，那我们就先回到那个加尔文哈，因为加尔文大家就是比较这个耳熟能详嘛哈，刚才讲到他如雷贯耳。所以加尔文呢，在就是刚当初那个路德哈，就是说他后来出来，后来就是建立的这个新教，或者我们可以称为更正教，然后就是成立这个新教教会的时候呢，那么加尔文呢，你可以说就是他就是把这个新教的这个神学啊，这个更正教的神学呢，就是更好的将它建立跟整理，以及就是特别是什么，对于这个基于圣经这件事情、他非常认真，很有条理的，就他那个，比方说他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著作，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教的那个神学的基石，那个基督教要义。那基督教要义成就了之后呢，那里面呢就是有非常有名的嘛，话就成为所谓的加尔文主义呢，就是有一个五点。那这个五点呢，就说它是一个，其实它彼此都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逻辑系统哈。啊，根据圣经当中对于救恩的启示，以及就是在这个历史历代教会里面哈，就整个这样的一个，包括从奥古斯丁开始啊，一路这个神学思考的传承，最后他得出来一个就是关于救恩、关于人的得救呢，第一个，人是全然败坏，就说我们要完全承认人有原罪，而且这个原罪呢是全然浸透在人的每一方面，从身体到意志到思想到理性到情感都是的。受罪的辖制，受罪的败坏，人是全然败坏，就是奥古斯丁讲的，其实如同死去了一样，完全无法发挥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该有的那些良善荣美。人是全然败坏，然后在全然败坏的人当中呢，神按着他的主权、智慧、怜悯、公义，神发明了救恩，而神的救恩当中呢，神是有拣选的，这个拣选绝不会是看人的行为，因为都是败坏的， 也不是看人的里面可以好像自由来做选择啊，我选择神，哎，所以神来拣选我。人也无法做选择，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本身也是败坏的。所以那怎么样蒙神拣选？那就是神自己基于他的主权智慧，他的那高深奥妙不需要任何谋士的智慧，还有他的怜悯恩慈公义圣洁，无条件的拣选。拣选什么？在罪人当中拣选有所谓的得救的选民、嗯、然后基督呢，基督的受死就是为着要成就为这些选民的救恩。这个救恩呢，因为是人是全然败坏的，人的得救完全在于神主权跟主动的作为，所以当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完全的信心，若我们蒙神拣选成为得救的神的儿女的话呢，这个救恩绝对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恩典、
嗯、
就是因为是神要使我得救，神要使你得救，所以得救是不可抗拒，换句话什么，这个得救的根基是绝对稳固的，你不用担忧你会失去救恩，好像神今天要救你，哎，明天看你不爽他又不要救你了，没有的。神的拣选是从既拣选，就是从开始就能够拯救到底，而这个恩典也是不可抗拒，就是蒙神拯救的人他必然会什么，必然会领受这救恩。也因为这样，所以蒙神拯救的这些蒙拣选的选民呢，你也必然什么，就刚才讲的，包含我们在救恩的时候不是也讲的吗，这也是神应许的，神所拯救拣选的人的话，在新约当中是非常清楚的说到什么，有圣灵的内住、
嗯、
然后在旧约当中我们也非常清楚的看到什么，那所谓合神心意的人或是神所拣选的选民，即便面对失败挫折也会受到罪的引诱，会有跌倒，但是什么，他就是会被神紧紧的抓住，所以呢圣徒必蒙保守，然后能够持守到底，会有犯错但是必会被提醒，会有犯错但神必提醒，你也必听得见的提醒，会有犯罪但是你必然什么，在最终的时候你不会沉溺于最终之乐，你就是会觉得你这里面就是有一种神在你里面放下的一个新的那个能力跟力量，它不会使你再回到过去了。所以呢，这是加尔文的他的那个加尔文五点要义嘛，关于救恩的五点要义。那这里面你可以感觉出来哈，它其实是非常逻辑的，
一环扣一环，
对，任何一个掉链的话呢，这个都无法成立，但是呢它不但是这个是很逻辑，而且你看它都是基于圣经，它复印了就是我们新教的那个嘛，唯独圣经。所以加尔文这个救恩确定论哈，给我们基督徒信徒的一个安慰什么呢，就是说一旦我们信主得救了之后，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会什么，好像始终还战战兢兢会不会有一天被丢弃，不用再喊出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就是不会再离弃你的、
嗯、
救恩的确据是绝对的，神的拣选是不会撤回的，就是我们常讲那句话，神的拯救是没有后悔的。只是呢这个就会带出来一个，就是亚米念啊，后来啊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就是他为什么，我刚才讲嘛，他原本是一个加尔文的一个追随者哈，加尔文主义者，但是呢他后来呢发现，可是有一些圣徒啊，就是基督徒啊，这个在他的身上真的看不太出来耶、嗯、啊，就是他也受洗了也信主了，然后呢然后就好像跟神就活得跟神好像就无关了一样，一直到他死的那天也没感觉出他有什么这种挣扎、哦在这里要讲到一下，加尔文也有提到过，信徒蒙神拯救的那个确据也包含在这种，当你在最终的时候你是会有挣扎的，你可能不一定是能马上活出一个得胜的见证，但是什么呢，你一定不会在最终的时候想不起神，
嗯，
所以会有挣扎，即便在软弱中都有挣扎，那个挣扎其实就是个什么，就是一个记号。可是呢亚米念呢就是发现，就是很多这个打着名号的基督徒一生当中信了主受洗了之后他没有过挣扎的记号，这第一个。然后跟他们相比的话呢，那有一些人啊他们真的行得很好，哎，不只是行得好，也觉得他们的心是很柔软是很好的，可是他们只是没有信主而已，而且他们的不信主也不是说他们刻意要抵挡福音，他们就是没有机会，那他们就是没有蒙拣选的嘛，那这些人又要怎么去看呢，上帝会怎么看他们呢？而且神不是爱世人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吗？神爱世人，那那个话翻成希腊原文的话是神爱世界，就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
对，而且还有一节经文是说、嗯、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对，所以呢这就是亚米念哈， 他就在这个思想哈，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那他也是一个，坦白讲，他也是个很认真读经的人。
嗯、其实他的很多观念其实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对不对？
没错。
我记得有一位神学家曾经对比他们俩的时候，将他们各自的思想其实都有经文来支持。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哈，加尔文跟亚米念之间呢，他们后来的这种拉扯哈，比起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哈，会影响更远。因为前面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那个另外两场那个巨大的拉扯嘛，第一场是发生在那个五世纪的时候哈，这个
奥古斯丁和
柏拉
修，
他们之间那个拉扯呢，好像还不是多么的认真的回到那个圣经的本源上去。然后呢，到了16世纪开始的时候嘛，伊拉斯摩跟路德之间的那个争竞呢，好像也不是再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上去。路德是很认真的回去嘛，但是那个伊拉斯摩好像感觉就是，哎，对啦对啦，但是圣经很复杂了哈，这个我们也要看看这个教会怎么在做嘛哈。但是加尔文跟亚米德的那个拉扯呢更核心，为什么呢？两个人不但都是站在圣经上，而且呢亚米念还曾经是加尔文主义者。
嗯
啊，所以两人好像就是终于好像就回到了同一平面上、嗯、回到了那个最核心，回到了神的话语上面，然后有了不同的看见，就说加尔文主义者跟亚米念之间，或是亚米念主义者之间哈，有了不同的看见。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争议哈，就是一直到今天坦白讲都还影响着基督教的教会、嗯、
那亚米念主义中有哪些内容是和加尔文他的体系有这个拉扯的呢？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Oh, what a foretaste of glory divine. Heir of salvation.Purchase of God, born of His Spirit, washed in His blood.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This is my story.